团结假期过得好吗？啊，这个啊，感恩节有没有出去买东西啊？感恩节有出去买东西啊？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可能你有买了一个珠子，有没有？啊，不一定啊。但是呢，感恩节提醒我们什么呢？感恩节人需要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啊，你要买那个东西，哎，我很值得，我去买了这样东西，我要用的，或者说我心里很想要的，或者我想用这个来做什么事情的，他觉得要有价值。感恩节的第二天就是整个的这个消费市场年度高峰，所以呢，我们看到感恩节其实不是这样啊，感恩节是提醒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这里说数算神恩，更深盼望啊。感恩节也是让我们诉说主爱，好倍增信心啊。这感恩节的对联啊，那感恩节提醒我们，上帝一直照顾我们，所以不是说感恩节你很感恩。那所以也有人建议说，牧师，我们看可不可以每一个礼拜都有人来感恩见证呢？啊，今天有一位，我不知道他上来是不是要讲感恩见证，但是在感恩节那天他就来说，牧师，我要讲见证。那我们那天时间不够用，所以他今天要讲。那所以还有就是这种感恩也应当是我们天天生活里头要自己操练的一个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需要跟神有这个美好熟悉的关系。感恩节更是跟家人团聚这种熟悉温暖的感觉啊。那我们在感恩节之夜礼拜三的时候，我们也深深体会到有许多外出的到这里来的，到了这里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很亲切啊。事实上是这样，因为在礼拜堂里头以圣经为中心，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这种聚会，是让我们心里头把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平常的都忘掉，或者说把它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种的感恩使我们看到说，上帝让我们不但是跟他的关系可以更加密切，也是我们亲人之间教会里的关系重新再有一次再来建立，再一次来建造。但是感恩节的共同的现象就是忙会疲乏，出去的人，我们其实我跟师母也有跑出去啊。这个礼拜四啊，早上把教会的事情把弄一弄的，后来我们说，哎呀，这个天气很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把中餐带了在车上，然后呢，说开到哪里就吃到哪里，累到什么地方就停下来休息啊。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出去看一看上帝的创造，出去看一看啊，上帝给我们安排的这个居住的环境是何等的美好。所以疲乏的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借着这个假期也是一个休息，繁忙过度的在这个时候假期还有一点，我们也到神面前来求神让我们在繁忙之中按照圣经说要有安息啊。有的人去排队啊，早上那个礼拜五清晨就去排队，几点钟就去排队了，那就是牺牲睡眠，所以要赶快补眠啊。那我们也看见为了买抢药的东西呢，有的地方就从那个电楼梯下了下面去，上面人推挤他就被压在上面，或者说几个人抬一个药的那个大件物品，真的是折价很便宜，所以几个人抢，有一个人抢到跌到地上，所以还冒险，采购也很冒险。其实出外旅行也很冒险，东部这个大风雪，所以很多人买了票是机票，结果在感恩节那天要赶回去也都被困在机场里面啊。开车也要注意安全，花钱那更不在话下。所以呢，我们再一次思想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这个马太福音是吧，这个11章28节到30节，请一起读。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即便是休闲也会使我们疲倦，即使是休闲，我们在这个人间生活仍然是充满考验，充满我们人本身的各种弱点都暴露出来。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提醒，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光景，平常忙的时候固然需要安息，休闲时间仍然是要在上帝里面的安息，否则你知道这个假期后遗症，就是这个假期完了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办公室做做做就不能够集中精神，做做做体力就不够，所以呢需要常常回到上帝面前，回到神的话里头。他说劳苦担重担，或者是工作的重担，招呼家人也很重担啊，我们的这些家庭主妇都知道啊，这个或者说你家里的主要负这些责任啊，家人回来要一拖两拖，一天两天，一顿两顿啊，这一批客人一批客人的照料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劳苦重担一直都有，不只是工作，不只是你承担的日常的家庭的责任，也是你在休闲在这个要准备这些的时候。所以真是要像耶稣一样说，心里柔和谦卑就必得享安息，要效法基督耶稣。当他忙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清晨起来到旷野去祷告，马可福音记的头天才忙忙忙忙到很晚，顾不得吃了，但第二天早上他到旷野去祷告。所以呢来做这个做我们的开场白啊，我们来讲这个种下的珍珠哈。马太福音的13章45节到46节，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种下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的所有，买了这颗珠子。所以呢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什么呢？比喻讲到人要买好珠子，你去选购，你去休斯顿，或者你在网上采购，或者你早就已经心中有你所谓的重价的那样东西，要买好珠子，看见了那个最好的就要不计代价，因为那个珠子可能真的是价值连城，找不惜付重大的代价，否则买不到天价。所以既然耶稣说珠子，耶稣还在别地方说了珠子，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六节，我们一起读。主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呢耶稣除了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讲到珠子，重价的珠子，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头也讲珠子，在那个时候珠子比现在更贵，珠子是有机的，是这个无论河里面海里面那个蚌壳里头有一粒外来物，他就希望除掉，于是他就长久的要除掉，于是他就用一个东西，用他自己的这个分泌来包裹，以后就成了这个珠珍珠。然后下水采珍珠以前比现在更危险，要你能够憋住气到下面去，以前没有这种水肺，没有这种发明让你可以在里面，所以呢到下面去以前，在水里的那些大的海中的生物又多，连河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呢以前的珍珠真是冒生命危险去采的，有这样贵重的珠子，当然耶稣要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反过来咬里面。我们要用一个方式来了解，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对句啊，我把它标了颜色，那就是对句，珍珠给狗啊，珍珠丢在圣物给狗，珍珠丢在猪前，这个就是希伯来文里面 跟中文一样，刚刚讲这个感恩节的对联，上联下联，这个句子对的，有类似相同的意义的含义。这个希伯来文的这句在诗篇里面很多，在这个旧约的这个诗歌文学中非常丰富。那么它的更重要在于意义上面，所以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圣物跟珍珠是对等意义，狗跟猪是对等意义。所以主耶稣说，这个珍珠它预表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圣洁的，那个神分别给上帝的。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物呢，在圣经别的地方，哥林多前书2章14节，我们一起读：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谓圣洁的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旧约里头有啊，旧约说那个坛啊，因为分别为圣，洁净过了让人使用，那个是圣洁的，而不是说圣餐我们打过了饼，是为神所用的，它圣洁。如果到了厨房里头去，这个孩子拿起来吃，他仍然是那个饼，他没有变成圣洁。所以圣经上圣洁的含义并不是说你就永远这样，它不是一，它是一个关系，它不是一个特质。所以呢，只有属灵的人，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领受上帝的含义。我们有神的圣灵，我们就不会像猪像狗。猪像狗当然是畜生，但是在哥罗西书里头有讲到，那个时候教会有的人，他们其实不珍惜神的道，就像犬类一样，不在乎。你把一个东西给狗，那个狗包括你自己家里养的狗，是训练过的狗，它有的时候兽性发了仍然咬主人，它仍然咬小孩。猪也是一样，养猪养狗做宠物的都冒这个危险，因为这里头有不能驯良的兽性，人里头有不能够顺服的罪性，人里头有即使已经信了耶稣，还有我们的旧人的肉体的本性，这都像猪跟狗一样的那个不能驯良不能顺服。我不是说人是猪是狗，我没有这样讲，只是我们人的灵，人的人性里头有那个抵挡神的部分，人的灵性里头有悖逆圣灵的那个本质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顺服圣灵，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与基督救人，我们的罪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信耶稣人会开始发生改变。信耶稣的改变并不是说我给了你一个很好的圣经的规条，圣经的道德教训，你去做到了，这叫做得救。没有，得救在于我们把我们的让旧人老我邪情私欲，我们这个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埋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这就是耶稣讲的那个道理的意思，这个真人宝训里讲的，如果我们里头不改变，上帝把他的道给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是不领会。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领会的程度，甚至于是要像猪像狗一样。对不起，我没有骂你，圣经说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我真的像猪像狗，不领会上帝圣言的宝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了什么？主耶稣说圣物珍珠都是在指着什么？属灵的事，属灵的事必须有神的灵才能够领会。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你们的珍珠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我们每个人都有珍珠，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可以领受上帝的圣言，每个人领受上帝的感动，花时间，花上我们追求神的心， 以赛亚书55章不是说吗？为什么用钱买那个仍然能够让你渴的食物呢？为什么不珍惜神的话呢？要多多爱慕上帝的道，那是神的圣言，是要叫我们可以改变的，叫我们可以成圣的圣灵的工作。所以呢，请注意这里只是说圣物珍珠属命是我们都可以拥有，我们都可以拥有珍珠，感恩节给你的祝福，感恩节上帝给我们一同领受的祝福，要得到那个天国的珍珠，要花代价，要花时间重价去找。所以弟兄姐妹，你肯花时间来亲近上帝，有福了。你要寻找到那个最重价的，当然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神的话集中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再来看箴言3:13-15，我们一起读。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好重要啊，要得智慧，要得聪明，就为有福。感恩节的祝福就是得到上面的祝福，感恩节的祝福就是得到上面的智慧。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要得到聪明，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找贵人找上帝，你要建立人脉关系先建立神脉关系，你有了神就有人，你没有神你得到这些人也都会跑掉。所以得智慧得聪明有福，得智慧得聪明有福，讲三遍，两次三番，耶稣基督圣经上常常这样提醒，重要记在心中。今天得一些上帝给你的美好的珠子，所以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你可能拿了年终奖金，可能加薪，那个利益上帝智慧利益强如金金。你要得到这样美好的智慧，不是在哪一个店里面，也不是在哪一家礼拜堂里面，也不在哪一个讲员的口中，在于你会不会顺服圣灵，他开启你你就看见，他开启你你就得着，他引导你就发现基督耶稣何等宝贵，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以他为贵，以他为荣，以他为福。我们常常把这个次序颠倒，但是呢我们到了年尾还是要这样提醒，更新的原则在于找到那个珍珠，在神话语的珍珠宝贝。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听我父亲讲故事，讲夜明珠的故事，那真是伤人，这跟圣经的很像，他到处到各个港口去买珍珠宝贝，他真的找到一个珍珠，不夜城的珍珠，他知道那个珍珠，他就真的变卖所有去买那个珍珠，坐船回国去，到了福建沿海，晚上到了，那个船上其他灯火都熄了，他一拿出这颗夜明珠来，那个港口都亮起来了，那真的是价值连城，那个珍珠出来，整个港口那个小镇都亮起来了。但是神的话更使我们的心亮起来，神的话使我们一家亮起来，神的话使我们的儿女亮起来，神的话使我们一生亮起来，神的话一直引导我们到天国去。所以不是有珍珠门吗？哇，所以比珍珠宝贵，你所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所以你看这个层次，智慧在神话语的宝贝，比你地上的珍珠，比刚刚说那个夜明珠照亮 全城照亮那个海口的都要宝贝。你所喜爱的跟这个比起来差远了。我们宁可得上帝的话，宁可得到耶稣基督，比一切都宝贵。所以智慧到哪里可以寻找，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所以请你翻开这个在约伯记二十八章，这个没有打出第几节第几节，应该是第十二节，对，第十二节。若经若圣经翻开看，约伯里头也在你说一种寻找，要寻找那个最宝贵的祝福。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约伯相当于跟亚伯拉罕他们相年代的人，他那时候就在讲这样的话。前面讲他这个矿物啊什么的人要去寻找了，找金子啊等等银子了。但是这里他是要找智慧，前面一到十一节讲这个有这个无期的这些宝贝，到了第十二节，二十八章第十二节说智慧在哪里啊？找了地上那些地里的那些，他叫找智慧。智慧的价值无能人知，这个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我跳到后面了哈。深渊说不在我内，深海说不在我中。好，然后第十五节，有圣经你起读好吗？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对它的价值。好，所以这里讲了这些，那个价值事实上是不能量的。黄金和玻璃不足以比较，金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珊瑚水晶不足以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看见吗？约伯已经比较出来了，你有珍珠还不如有智慧。要寻找智慧胜过寻找地上一切的值钱的东西。智慧从何处来？聪明之处在哪里？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这个，所以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聪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普遍普观天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闪电定道路。这个用现代科学的这都是可以找到依据的。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智慧真是值得我们仔细寻找，不断查究，继续来肯定。所以诗篇十九篇第七节一起读好吗？耶和华的法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所以约伯这里的寻找到了诗篇里头，是给他做一个总结。诗篇十九篇把上帝命令的智慧做了一个总结，它使我们在世界这些寻找中常常可以得到提醒，苏醒你我的心。在忙碌中只要肯安静下来读圣经，上帝就天天使我们能够分辨，苏醒的心能够从各样繁杂的情况中安静下来，在起伏不定的各种市场变化、各种家庭关系、各种情绪变化中，他给我们上头的光。所以他的话就是安定在天，他也可以安定我们的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真是感谢上帝，上帝的话语使素人有智慧。素人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受过学什么训练的，素人化就是说那个没有受过 素人画家，是指他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画家可以画很好的画。素人的这个歌唱家，他没有什么歌唱训练，他可以唱很好的歌。素人就是指最朴素的人，最简单的人。这个经文有的说愚人，英文是说 simple 很简单的人，没有什么。我们现在受过很多训练，有按照中国话说叫做格格杠杠，我们有很多的格子杠子。台湾的人说很多心机的人，很多机关的人。上帝都要使我们这样的人变成单纯的人，变成愿意寻求上帝智慧的人。所以主耶稣说圣物，说珍珠，说属灵的事我们可以拥有，就在这个上面。要拥有上帝的话，拥有圣灵的感动，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哎，唱诗歌很多是经文诗歌，很多诗歌的思想从神的话感动而来。就要到圣诞节了，圣诞节最最古典又常常唱的就是韩德尔的这个弥赛亚。是韩德尔他要写的时候他读什么？他读以赛亚书，读他就满了感动。以赛亚书里头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哇，他真的是把所有圣经的话都在他的这个诗歌里头。在美国有的墨里头，这个费城有名的那个王老 maker 那个著名的百货公司里头，他们有电风琴在里面，其中这个 YouTube 上面一段就是所有的唱哈利路亚大合唱的诗班就是游客，他们就几层楼一起那个电风琴弹起来，指挥也是在游客中的一个，从这个底楼上面四楼五楼都在那个大的中庭里面围在那里一起唱哈利路亚颂。你就围绕在圣经的话语里头，心中充满敬拜。所以心被恩感，歌颂神，人会因此受感动的。很多这样的见证我听了非常羡慕，就是人在敬拜中，尤其是慕道友，你怎么请他来他也没有受感动，怎么样讲到查经他听了还没听进去，可是就在敬拜的时候他听见神对他说话，他听见神给他的安慰，他得到基督耶稣里的释放。就是诗章颂词灵歌的教导，就是神的话语是可以唱的，旧约诗篇可以唱的，新约的这个圣经的真理可以唱的。因为我们的心弦，上帝用世上的苦难把我们拨动起来，等到他的话语进来的时候，他再次用圣灵来拨动我们，产生共鸣，于是我们又献上感恩的心。今天前面诗歌所唱的，从年头到年尾献上感恩的心，因为他的话语何等真实，他的诗歌实在是震动我们的心弦，我们的整个的人就口唱心和赞美上帝。所以基督耶稣受苦难学顺从，种下了珠子，更是因为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希伯来书说的，我们去读 像这段红字，他虽然为儿子，还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珍珠当然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将道活出来，所以他怎样把这个珍珠的光泽、珍珠的价值把它显出来，就在这个地方。最荣耀之处就是人把它举起来的时候，他说了，人如果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说的举起来并不是说我们先遵从他的举起来，那是他被举钉在十字架上举起来，向罪人跟罪犯同定，担当你我的罪，是羞辱的，是痛苦的，最终天父上帝也离开他。你知道吗，一个大的珍珠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蚌壳就会死掉。耶稣基督必须死，珍珠的价值就显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因苦难学了顺从，这个重价的珠子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要因他的缘故，凡顺从他的人都得了这个得救的这个依据。所以要得这个珠子，这个珠子就是我们的心中会来顺服神，渴慕神的话，渴慕上面的智慧，渴慕圣灵的感动，渴慕有基督耶稣的顺服。我们的不顺服是污秽的，我们不顺服就是使我们成为狗成为猪的一个性情，不顺服需要有基督耶稣这样的流泪舍命舍己，以至于死，被埋葬，羞辱的死是为你为我。还有有的我们服侍神人觉得我们已经奉献了，我们已经忙碌了，我们觉得像马大一样说，主耶稣那个人没有来做，我在这里忙你没有看见吗？但耶稣对马大怎么说？路加福音10:41，我们都熟悉这个经节。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愁烦。思虑愁烦也是一个沙子，他一定要用耶稣的血，用他的道，用他的顺服，让我们能够有从耶稣而来的顺服，就能够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祝福，各样的道理，基督的道理，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我们再来把这一节经节再读一遍，可罗西书3:16，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这个重价的珠子因为耶稣基督的舍命，马太福音20:28，他自己说，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来，他不是要求我们服侍他，虽然圣经常常讲你要服侍神，但是不是的，你服侍神因为你先接受了基督耶稣的服侍，继续服侍神也是基督耶稣在服侍你服侍我。所以这就是珍珠正重要的地方，耶稣基督这颗珍珠可以发光，因为舍命，因为舍己，因为谦卑，因为顺服，以至于死，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它也成为我们可以服侍的依据，把它用在你的工作上面。你工作固然是你有好的教育，你工作固然你有聪明智慧， 你工作固然因为你有健康，你工作因为你有好的人际关系，你工作因为有很多的经验，但是至终我们必须支持耶稣基督的能力，这些才有根基，不然真的是雨淋水冲风吹，很快的就倒塌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服侍人舍命做多人主要再一次提醒你，提醒我，我们也是这样，在你的工作中你愿意为神的缘故替别人多做一点，你就一定蒙福，还不要让人知道，因为这就是圣经的道理，做多一点让神知道，到了累积更多的时候，上帝看不过去，一定给你开一条出路，不用自己伸冤，也不用自己去宣扬，因为这就是重价的珠子，你可以完全在你工作上摆上自己，不要说我好冤枉，不要说都没有人看见，有一位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有一位看见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有一位在监察的，就是要寻找在地上有没有像神心存诚实人的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呢，我们不要像这个少年人这样，这个少年人要做完全人，也是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位真是优秀，耶稣问他的，他每一样都做到了，律法的要求每一样都做到了，耶稣问的他从小就遵守了，又做官又年轻，但是当耶稣跟他说这些要求的时候，他的珍珠忽然就失落了。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不肯用重价换珍珠，懂吗？我们常常以为落到这个地步，我们自己拥有很多，但是不肯用所拥有的去换珍珠，想想上帝要给你什么。珍珠是伊甸园河道流经之处有珍珠，创世纪二章十二节就有珍珠了，是生命活水流通而产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若里头要有珍珠，就要有生命活水不断的涌流，让神的道在我们里头，你要常常天天读神的话语，天天听神的话语，天天背神的话语，天天默想神的话语，这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几道河流，从他的宝座流出来，我们会接很多的珍珠，会一串一串漂亮的珍珠。蚌类受杀伤之后，流出来的分泌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肋旁流受伤，引出血和水，产生教会。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贵重重价买回来的珍珠。新耶路撒冷城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十字架救赎让我们到宝座前，我们将来要从珍珠门才能进去，我们必须现在就清楚。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节一起读，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这个珍珠门，黄金街，碧玉城，不是天方夜谭，是将来你我生命改变的各种品质，那些是上帝的荣耀。所以珍珠弟兄姐妹，感恩节圣诞节送给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一同欢喜快乐领受。好，我们来唱这个诗歌。你可能觉得你现在日子没有珍珠都是沙，所以呢我们来唱 沙漠中要赞美，因为你的沙都会变成珍珠。你可能面对的就是这样，很多事情没有出路。你确定我们心上接出珍珠来，但是你应许你就是他的珍珠。他的眼泪你用皮带装，每个眼泪都可以变成珍珠。求你做这样的人的帮助，我们来求告你，你是安慰的上帝。在这个年尾的时候，有的人日子很好过，可是还有更多的人日子难过，求你自己来安慰，求你自己来扶持，求你自己让他在你面前可以倾心吐意，知道你是他的珍珠宝贝，他也是你的珍珠宝贝，是你华冠上的珠宝。求你把它放在你手中，他是你手中的宝贝， 你知道，你帮助，有人身体的状况是如此，有人的婚姻状况是如此，有人的儿女是如此，有人的工作是如此，有个人在整个的，有的人整个的他的一生都是这样被践踏的，可是你要把他扶起来，让他对你重新有盼望，重新得到你的光，重新得安慰，重担劳苦在你里头来得释放，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山的灯火你不吹灭。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求你施恩帮助康复教会，你来安慰我们，可以让我们去安慰那需要安慰的人。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你不离不弃的上帝，求主帮助带领，垂听我们的呼救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好，我们要请啊老爷啊做见证啊，前面说的，所以请老爷来做你的见证。他礼拜三那一天就跟我说，开始就说，可是因为事先没有排，所以他今天要来感谢上帝。